你们应该说天使根本不会唱歌，对不对？对不起啊，有一点技术问题。诗班今天在唱《奇异恩典》的时候，我觉得不光是他们的歌声，而是许多的弟兄姐妹带着满脸的微笑，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虽然我们提到罪，但是罪却得到赦免。我们所蒙到的恩典是神余格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是想哭还是想笑。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没有多少年以前啊，在台湾，我们的长辈，今天有认识他的同工在这边，何广明弟兄，他在带我们一年有一两次的读经营，当有半年是我们一起来，许多的大学生一起来读启示录，到我们集中来做读书报告的时候，我记得一个大的乒乓球桌，何叔叔就把他有的一本一本的启示录的注解书摆满整个的乒乓桌。当时好多弟兄姐妹包括我跟他说，何叔叔你就告诉我们要看哪一本好了。他看看我们也不讲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上个礼拜你们已经读了四五六七，对不对？没有读的站起来好不好？他们笑不知道是读了还是没读哈。再给你一个礼拜的机会，下礼拜要讲第七章，四五六七一共只有四章圣经，好不好？不要害怕，来读。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提过，被这位被杀的羔羊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唯一配展开书卷的。当他从那坐宝座的父神手中接过来这个书卷的时候，那个马上就起来一个天上的大赞美，赞美神是那位创造的主，赞美神是那位救赎的主宰。那接着他展开这个七印的时候，展开的书卷的时候，你发现展开的却不是一些的文字，而是一些以今天来讲是一些动画的图面。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第六章就是头六个印的开起来。这个头六个印可以分成三组，这三组的里面头四个印，一匹马、两匹马、三匹马、四匹马是一组，之后第五印、第六印是一组，第七印没有在这一章讲，但是要等到八章。你看我们现在的第六章之后第七印没有开启，要到第八章那边，中间还夹个第七章，所以你真的要看看第七章是什么，好不好？今天回家之后赶快看看第七章是什么。这个四个印、两个印、一个印，这个四二一的组合也在后面的七号跟七碗的里面，四二一这个结构也在里面。当这个七个印揭开，七个号吹响，七个碗倾倒的时候，就带进他的勇士。这个，但是在带进勇士之前，是一个末日恐怖的审判。我盼望今天弟兄姊妹来看这一篇的圣经的时候，听这一篇道的时候，你所受的是认识经过这个可怕的审判，要接下来是什么，好不好？现在我们读到到了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如果你可以的话，请你站起来，我们一起来读。我读第一章，一共六章，我中间跳过去几节，好不好？我读第一章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七活物中的一个说，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 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千银子买一升大麦，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对不起，一升麦子，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了数目。我们要跳到十五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王作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主，我们求你今天早上借着你无往不在的圣灵，把我们带到2000年前约翰所看的异象，一面看见你是那位坐宝座的，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也是那被杀的羔羊，已经得荣耀了。另外我们接着要看见这审判末日的恐怖，真是求你让我们如同身临其境一样，看见你将来必成的事。主，好叫我们今天的准备是完整的，好叫你的教会在这边是被洁净的，准备来迎接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在这揭开四印的时候，我在这边看见这四印中间大概我们可以有这四个问题。头一个就是四匹马带着四个骑士被呼喊出来。头一个我们注意这四匹马的颜色，第二个我们注意这个骑在马上的 rider 他做什么事情，第三个这个手上骑马的他手上拿着什么，第四个有什么东西赐给这位骑士。当我把这个表把它列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位骑白马的他做什么，他胜了又胜，他手中拿了一个什么，他拿了一个弓，他有什么赐给他，一个冠冕赐给他。那个红马他来到地上，他的任务是夺去太平，使人跟人互相残杀，有他手中拿了一个大刀，赐给他一个权柄，是一个用刀的权柄。第三匹马出来是一个黑颜色的马，他所报告的是说旁边似乎有声音出来说一钱可以买一升麦子，可以买三升大麦。旁边出来的是说到一个缺乏的预告，一个饥荒的预告，是不能糟蹋食物，不能糟蹋油和酒。他手中拿什么？拿了一个天平。有什么赐给他？没有东西赐给他，因为那个第三匹马是一个缺乏，所以没有赐给他任何别的东西，因为他一无所有 nothing。 赐给他的如果有什么，就是一无所有。第四匹马是一个灰马，一个 pale horse， 也是一个青灰色的马。他出来做什么？他一出来的时候要用刀枪，有饥饿，有瘟疫，有野兽，把世界上的四分之一的人就整个灭掉。他手中没有说拿什么，但是很奇妙的是第四匹马的骑士很可能是两个骑士，因为说是死亡坐在他的上面，所以死亡是头一个骑士，但是跟他形影相随的是阴间，所以有人说第四匹马有两个骑士， 在他的上面，他给他一个权柄，是一个杀人的权柄。你看到我们要面对的这一段的时候，真的很困难，很困难。但是在讲到这四个印的时候，我特别要多花时间讲到那个骑白马的，因为后面几匹马，我相信是弟兄姐妹您自己可以读得出来，很明显啊。那在讲到这四个印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会看到在活物中间有人跟他们说你来，甚至于有的圣经的版本说你来看。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是这个四活物，约翰在那边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是这四活物中间有人跟他说你来看，现在跑出来一匹马。但是这个字希腊文就一个字，就是来，是个命令，是个 imperative 的命令式的话语，说你来。但是一般读圣经的人知道这个你来不是叫约翰来看，而是一匹马跟他的骑士出来，是叫这个马出来。所以在这边四活物中间的一个命令，是对着这四个骑士跟四匹马跟他要带来的审判所发的命令。所以对象是不是约翰，乃是这四匹马跟这四个骑士。好，这个白马呢，是他骑在马上，骑在白马上面的是一个圣而又圣。这个白马在罗马的历史的里面我们都很清楚，因为罗马的将军凯旋打胜仗，凯旋的时候他是骑在一个高头大马，而且是白颜色，而且他要把他的军队在他的后面要回到这个罗马的时候，他要游街来宣告他们的凯旋而归。所以他是骑着白马，所以在骑着白马的时候就看见是一幅征服者的图像。很明显他是一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一个得胜的人，得胜的。那我们就说这个白马为什么我今天多花点时间，因为白马大概是解释跟着骑士是引起最多争论的，所以我多花一点时间。那他到底是谁呢？那有的讲法是说我们如果看看圣经，对不对，我们上次说如何解经，那你就要看看在启示录的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也有骑白马的。我们就很快的发现在启示录19章有两节的圣经，头一个是11节，是仍然是约翰观看，看见天开了，有一匹什么白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什么，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到了13节，他身上穿了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谁呀？如果你还不清楚，你16节你看见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谁呀？除了主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这个比天上地上任何的名更高的名已经赐给他。所以有一类的解经家说骑在白马上的就是耶稣基督，而且他手中未只有弓却没有箭，因为他的得胜箭已经射出去了，已经到末世他完全的胜利。但是你看见这四个骑士后面三个，说到战争，说到饥荒，说到死亡跟阴间，都是负面的，都是毁灭恐怖跟灾难。为什么会基督骑在头一匹马上？第二个说到那个弓是他的福音广传，因为箭已经射出去了，福音是用刀枪广传的吗？我想不是。主耶稣的得胜是他自己舍他的命在十字架上，不是像回教徒一本可兰经一把弯刀，你相信我就放你一条小命，你不相信可兰经，我的弯刀就把你脑袋砍掉。基督徒传福音不是这样子的。第三个，在这个开着印的时候，你记得谁是拿了那个书卷的？ 是那位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荣耀，而且被杀之后复活，而且得荣耀，他现在开始出来审判。他是整个后面的四印七印七号七晚的整个的审判的统帅。他怎么会变成被那个活物说你来你来你出去你出去？他不应该是被活物指使的。再下来，他头上有冠冕，这个冠冕赐给他的，这就是读圣经的时候需要看语词学的。那个冠冕在希腊文是 Stephanos， 不是皇帝头上戴的 diadem， 是原文是不一样的，英文也是不一样的，是一个竞赛者，像奥林匹克的竞赛者，或者一个将军在一个小的战役里面得胜回来，人家给他的一个桂冠，不是那个万王之王的冠冕。再下来，他手中有弓却没有箭，这个好像说他的征服，他的胜利是和平，是繁荣，他是从和平跟繁荣带来别人来带来征服。是谁呀？天上极静约有二刻，你要赶快想，但以理书时候，你赶快想，在我们讲到橄榄山揭秘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这张图？哦，如果你在教会待了半年以上的，看过哈。这个说到但以理书说到的七十个七，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今天不多花这个时间讲，但是你看见那个六十九个七已经在耶稣基督受膏君被剪除的时候已经完成了。现在的教会的时代是一个神秘的六十九个第六十九个七跟末后一期中间的一个恩典的时期，等到教会或者住在他里面的圣灵，就是那男主的被拿走的之后，就马上下面的事情就发生，是敌基督就来到地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是教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之后，敌基督来到之后，就开始最后的一个期。这个期里面分两半，这个期是整个是大灾难，但是在这最末后一期里面有两个三年半，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这两个三年半中间头三年半，这个魔鬼撒旦来到地上跟选民立盟约，恢复他们的圣殿的献祭，而且这个人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带来的是和平，是富足，一面的繁华。如果这样的人今天在美国竞选总统的话，一定选上。但是这个之后来的三年半，就是这个敌基督他开始露他的真面目带来的毁约期。这个我们上次以前讲过这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十四章你也看过这一段，说在那行毁坏可证的是站在圣地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那个站在圣地一期之内，就是前三年半，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就使祭祀止息，他要停止那行坏可证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头三年半后三年半以前讲过，今天不再多的重复。所以那到底那个第一印骑白马的是谁呢？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第一世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已经警告，因为有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他们会不会行神迹？会行神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那天你不在教会的里面已经被提，你说到那个时候我就还有七年的时间，所以到那个时候再信，我相信你现在今天不相信，到那个时候要困难得多。我不是说一定不能信， 你但是要困难的多，在因为那个假基督跟假先知照样可以行神迹行奇事，如果能行，连选民犹太人都被他弄糊涂。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警告你们要小心，到那个时候那个魔鬼出来的时候，你要不要相信他。所以这个是头三年，当他这个白马骑白马的手中有弓无箭的那一个，他是带来头三年粉饰的太平，接着来的就是整个浩劫的序曲。这个骑白马的就是那个似是而非假冒的基督，假基督敌基督的 Antichrist， 这个字它是假的，但是又像真的，让你没有办法分辨，因为它是敌对基督耶稣的。这是那位白马的骑士，接下来是红马，红马好像它的颜色受到战争的流血，但也有人说他手中有个大刀，所以弓箭弓是说一个长距离的的武器啊，弓征战的武器，他手中的刀的第二，红马手中的刀是一个近距离的武器，可很可能说到是内战。在这张图片，如果下面几张照片你不忍看，就把眼睛闭起来哈，免得回家做噩梦。这是 Rwanda 的灭族和 genocide， 那之后他们这些杀人的军队所收来的骷髅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事情不多嘛？这个礼拜这几个月来，在叙利亚的内战已经是内战，里面打得一塌糊涂，民不聊生。我昨天听一个新闻的分析，是美国想要帮助，都不晓得谁是 good guy， 谁是 bad guy， 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因为他们打得一塌糊涂，两边都有坏人。那在这种样的混乱的里面，是内战的混乱。上个礼拜三，美国大使 Christopher Stevens 是驻利比亚的大使，他住的地方被用空榴弹打过去，把整个的房子打掉，他跟三个同事当场就死掉。亲爱的弟兄姊妹，大使给人家杀掉，可以打仗的，因为大使是代表一个国家，大使馆跟大使所住的地方是代表美国，美国驻利比亚的使节，整个的房子被人家打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带来的到底是什么？是很可怕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里面，你看到那个第三个印是那个黑马，是饥荒。他说到一钱银子，在马太福音20章第2节那边说到，他们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那个应许他们的工钱就是一钱银子。所以一钱银子在第一世纪是一个在葡萄园里面做工的一个男人，多半是男人，他的一天的工资。所以一钱银子到今天是多少钱，你就算算看你一天的工资是多少钱。如果我们中间有的是在家里面治家的哈啊，特别是姊妹们治家的，你不要觉得我什么薪水都没有啊。前几年有一个分析说，一个带着孩子的妈妈啊，在家里面所做的事情，把她做的事情如果要请别人来做，加起来应该差不多14万的年薪。啊，各位在家里面带孩子，你应该是差不多14万年薪啊。所以除365天，你大概知道一天是多少。所以一钱银子只能买一升大麦，是一个男人可以果腹的。但是如果他一个人做工要养活一家的人，他就不能够买不起一升的大麦，只有他自己能吃饱，所以他要买3升的 barley grain， 买3升的大麦，是比较粗的，让全家能够果腹。所以在这边的后面的声音说的这个话，是一个大的饥荒，是一个人的必需品所带来的缺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是伊都欧比亚、伊索比亚，还有那边的带来的饥荒人所看见的孩子，在美国好像你没有看过这样的孩子，但是这些孩子 应该是不会存活，不会存活，那样的缺乏营养。到第四个印出来的时候是一个灰马，但是那个灰马的那个原文的那个字是 chlorine 和 chloride， 就是氯气啊，氯气还是氯气，氯气哈，氯气是那个毒气，好像你在洗衣服倒那个啊那个消毒水的那就是氯气哈。那个马说到它的颜色，说到它的气味是带着一个死亡跟阴间的。那这个第四个印，第四匹马是整个前面这四个印的一个集大成，因为他说到刀剑，说到国跟国，民族跟民族，是内战、饥荒、瘟疫，还有野兽，要把四分之一的人都把他们杀光啊，都已经杀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上个礼拜二你刚过911第11年，你的记忆犹新哈。在下面几章，你就用闭一个眼睛好了。我最不忍看的是下面这两章，是这个高楼旁边有个小黑影，这张是在80几楼上面，里面的火烧的时候，你知道跳下去没有命，但是火逼的你，我很难想象，我看到这个时候，我说如果那是我，我不晓得要给烧死还是要跳飞出去。有一个，这回他们访问一个照相师，那个照相师他的照相机照得最清楚，是把一个人从我忘了多少层楼一路飞下来，他照好清楚。他之后他再也不能拍照，他受不了他自己所照的那幅景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说的是这个是11年前的911，那是不是现实已经出现了？那四匹马已经在我们中间了，不要着急，这是末日的序曲，那四匹马还没有来。怎么知道你还在这里？如果现在已经来了，我们英文叫 in deep trouble， 我们就糟糕了。因为在这个头最末后的7年，教会应该被提了，但是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人不晓得你有这样的，你还没有这个肯定，你有这样的把握，你记得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我现在用911的照片让你想到，这一些只不过是一个序曲，只不过在那边预告，是未来四匹马出来的时候带来的大灾难，这只是一个小影，一个小小的 shadow。 真正到那四匹马带来的大灾难是比这个可怕的多。所以主耶稣说，你听见打仗跟打仗的风声， the rumors of war， 是打仗的风声，那场战现在还没有来，那四匹马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你我已经看见21世纪有这么恐怖的事情。第六印我要很快的过去，所以我就印在讲义上面，我不细讲好不好。我知道我听的啊，也看了一些书，看见有的牧师就把他说地大震动的头一个，所以前面讲的是人祸，接下来第六印是天灾啊，是地震，这些东西地震还有日月变色，在你手中的讲义有星辰坠落，这些都是天灾要来到，是从来过去没有的，是揭开第六印才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他这边说，我有的牧师就把现在近几十年来许多大地震的事实报道，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找一找圣经上面有关地震的，所以这些经文我就很快的放过来给你看见，是在西乃山上面地震的时候，山上冒烟，是神降临在那边，所以在地震的里面你看见是神降临，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如果踩在地球上，地球会给压碎。他那一天在西乃山上面只是在那边显现给要颁布十诫给摩西，所以在这个中间你看见那个是神降临的时候，
地都没有办法承受得住。再下来是神的威严，在以赛亚书第二章十九节，地大震动，人躲避他威严的荣光。所以地震，第三方面说到神的震怒，神的愤怒来到的时候，地上是有地震。那你如果说我怎么来不及抄，你就把经文抄起来，如果你抄得不够快，你会后我给你好不好。再下来是在哈该书二章第六节，是神要做一件事，神作为给作为的时候，在不多的时候，我再一次的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之后我要叫万国跟万国的珍宝都带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哈该书里面的话，说到神的作为。还有是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预兆中间，有地有大大的震动。那我就这么快的把放过去，再下来日月变色，有很多很多的经节，有星辰坠落，有很多很多的经节。所以我就把这一段赶快跳过去，因为我常常拖时间不让你们去吃中饭上课，所以我今天这一段很快过去。所以这边地大震动，日月变色，星辰坠落，诸天被卷起来，山跟岛都被挪移。在这一段的里面讲到整个的天灾，整个天地都变了色，让我们知道那第六印所带来的灾是何等的可怕，是今天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好，现在回头来看第五印，在人的反应，在人在末日所碰见这样的审判，有两种反应。有一种反应是在祭坛的底下，有寻道者的灵魂在那边对神有个呼喊，说圣洁真实的主，你怎么不审判，你什么时候给我们伸流血的冤。在这个时候还没有马上替他们伸冤报仇，只有白衣赐给他们。他圣经上说，因为还有那个跟他们一起被杀的人，要被杀的人，等他们的数目满足，等全部寻道者都被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什么的情况？是有一种人在末日的时候，教会已经被提，很可能在犹太人，或者在现在还没有信的，教会被提之后被留下来 left behind， 被留下来的。但在被留下来这班人，还有犹太人，他们信了主，但是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不接受受的印记，他们就成为一班被残害的寻道者。这些寻道者他们的灵魂在祭坛的底下，让我们想到联想到什么呢？是神的儿女在这个现在世界的王是魔鬼，在这个世界魔鬼的这个王所统治的世界，教会神的儿女心心跟随主的，受逼迫受压是很普通的事情，一点都不要觉得奇怪。主耶稣基督在第一世纪已经说，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面，要杀害你们，要为我的名，为主耶稣的名被万民恨恶。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义和团的时候，多少的宣教士被杀，今天在自由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传福音，在许多我们教会叫做敏感地区，所以大家一听敏感地区都知道是哪一块，里面传福音还有很多很多的逼迫。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些人为什么要在那个不能传福音的地方，像回教徒传福音的地方，冒着脑袋会被砍掉的危险在那边传。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21个世纪来过来，寻道者是一直在那边摆上他们的性命来那边传扬。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21章，请你们自己写下来经节。耶稣基督呼召人的时候，他老早就讲到，我们跟随他，学生不能大过先生，他自己是被钉十字架，我们不会做花轿上天堂。当你传福音的时候被人家拒绝，被人家讨厌，那你是正常的。如果大家都说你好，但是却不晓得你是基督徒，我想是我们最大的羞耻。这是寻道的事实。第二个，讲到这个寻道者的血是在祭坛的底下，让我们联想到利未记第4章，还有出埃及记29章12节， 那边说到犹太人旧约的时候，他们献祭，他们献祭的时候把这个牛羊的这个牺牲摆在祭坛上面，但特别交代把他们的血，所有的血要倒在会幕门口翻祭坛那个 burn offering 火祭坛的坛底坛脚那边。到了出埃及记29:12，说到把公牛的血，取一点点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个角上面，但是他整个的牛的血要倒在坛脚那边。这是个联想，是不是跟在祭坛底下的灵魂他们所说出来的见证蛮像的？那我们再去思想的时候，你记得在保罗的书信写给腓立比教会，他最爱的教会，让他在监牢里面，让他想到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就叫他里面欢喜。他有这样的话，2:17，他说：我以你们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来献给神，我如果被浇奠在上面也是欢喜，而且你们也众人也与我一同欢喜。在保罗在这边讲的浇奠是什么？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献燔祭，燔祭就是火祭 burn offering， 把一个全身的牛或者羊把他们杀了之后，血倾倒之后，把这个燔祭摆在燔祭坛上面，用火烧掉来献给神。但在这中间有一个细节，就是在献燔祭的时候有一个附带的 drink offering， 是一个奠祭，中文翻成奠祭。奠祭是什么呢？是酒。酒在那个牛羊还没有给牺牲还没有烧掉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酒就浇在这个燔祭的祭身上面。当他们烧的时候，这燔祭的香味跟着酒的香味升到神的面前，讨神的欢喜。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奠一说到奠祭，这个 drink offering 有这个背景。保罗这么大的一个使徒，写了新约，写了十几卷的书信的使徒，他面对腓立比的教会，他说：我把你们的信心当作奉献的祭物要献给神。他说：如果我是一个奠祭，我在浇在你们的身上，增加你们的香味。他说：我要欢喜，你们也跟我一样欢喜，因为你们是燔祭，我是奠祭。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神的仆人跟他所牧养的弟兄姐妹是一体的，他只是把他自己是一个附带的，他是一个看不见的，被烧的时候他是一起烧上去的。那你说怎么晓得是这样的？你记得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4:6，他说：现在我被浇奠，我离世的日子到了。有读圣经的人说了，提摩太后书的4，写完第4很可能第二天他就被砍头。保罗写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他现在我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你看见那个人准备倾倒他的生命，无论是他的血，无论他的生命，像是一个香祭的酒一样浇在他的教会的身上，让他一起来献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寻道者的浇奠，寻道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些人是自己愿意跟神的儿女，跟神的教会一起献上，成为奠祭。这是一类的寻道者。但是有另外一类呢，当然我们读到最后的3，说到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这一切无论是为主的做奴隶的，都躲在山洞的岩石穴里面，向山岩的石头说：包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请问在那一天，这些人求山岩倒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会活吗？压死在这些石头底下。但奇怪的是一件事，这些人宁愿被石头压死，他们不是不知道啊。你看这节圣经，他们不是到那个时候不认识做宝座的神吗？在那个时候不会有无神论的，因为神的审判已经来了。那个时候他们都知道他们所遭遇的是羔羊的愤怒，但是他们不要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前面一般人是殉道者，这一般人是避道者。 避躲避真道，躲避到底。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原谅我再把这一个这恐怖的照片，一个组合的照片摆在你的面前。我用这张照片来形容马太福音24章21节，这从世界的起头，这样的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空前绝后。我们接下去的要看见的七印七号七碗是从来人类历史里面没有碰过的，这张照片还是今天发生在美国的。那问题是，我们今天我们听这些看这一段的圣经对我们的有什么用？有三个选择，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位，你有三个选择。头一个选择就是到那一天，你仍然做一个必盗者，宁愿被30压扁压碎，仍然不要来到神的面前。我盼望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刚硬到底的。第二个，到那一天成为寻道者。哎呦，你说有没有选择啊？还好还有一个选择啊，等一等啊，到教会被提了，敌基督来迷惑选民，进入末后一期的时候，你头上有受印记的可以做买卖，666，后面的启示录还继续要讲。你没有印记的就要殉道。有一些人说我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呀，殉道。你有受的印记，就是跟着受一起进到永火的里面。是那个时候没有说我是中立，你要么就是属神的，要么就是属魔鬼的。在那一天的时候，在那边信主，到那个时候才信主的，只有这两个选择。Either 刚硬到底，做一个躲避而且抵挡真道的；还有一个就为做真道而丧命的，那灵魂就在祭坛的下面，而且有当时有白衣赐给他们，但是神应许他们时候有一个时候满足，还有其他的殉道者要加入他们的中间，到那个时候神就要伸冤，就要审判，就要报应。神是公义圣洁的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今天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说的，天，你说人不知鬼不觉，只有人不知，神知道，神一定审判，一定报应。我们犯的罪不但有后面有报应，而且还有后果。原谅我，今天先告诉各位，但是到那一天的时候，你只有这两个选择。那第三个选择是什么？你不要到那一天。你今天抓住一个机会，今天成为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为你在十字架上死救恩的基督徒，你成为信道者。你不必到那一天，到的第七个印开始的时候，到那四匹马出来的时候，到那个第五印第六印发生的时候，你不要到那一天。你今天在教会还没有被提的时候，你今天就可以成为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不必到那一天做个必道者，做个殉道者，你今天可以成为信道者。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好不好？今天我们要不要做信道者？相信神的。我盼望在我们中间还有福音的朋友，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上天堂，我们要 curse 你，要咒诅你，在地上面对这些。我们所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告诉约翰，将来必成的，一定会成就的，不是预告，不是我想大概也许是似乎好像差不多可能会出现的，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就把神的话摆在您的面前。今天 刚刚的话问我们自己，是不是我有一个把握，我有一个确据，在大灾难之前我已经相信肯定我会在教会的里面跟着教会一起被提，免去这个七个印的灾难。第二个，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邻居同事，你没有感觉啊？如果你我真看见这个末日的审判是这样的来临，我们今天是不是要赶快把耶稣基督的爱跟救恩告诉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邻居同事？ Yes， 你是不是愿意肩负为他们祷告？你说我已经请过了，他就是不来，再去请，去求他们，因为你不要他们面对那天的审判，抓紧机会把他们带到跟神和好的关系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早上我觉得光是讲这几句话不够，我就把它打在让你看见，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好不好？主，当我们面对你自己不光是警告，是预言，把将来的意象清清楚楚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在那日审判来临之前，主，孩子也问我们每一个人，到底我预备好了没有？到底我的所爱的，我的家人，我的邻舍，我的朋友，预备好没有？我真是求你，在这样的时候，你打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认真的传福音。在这个月月底，你把这么好的讲员赐给我们，主，我们为着张路加牧师祷告，求你借着你的仆人来把我们的心里面打开，接受你的救恩。主，在这几个礼拜的中间，许多的团契在接力的祷告，主，让我们有份，主，到那个时候有守望的祷告，让我们有份。主，我们真是求你，在这个时候我们有许多的单张，许多的邀请单，你让我们不顾自己的面子，不以福音为耻，到许多华人聚集的地方来为你来做邀请。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